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一起来思想。我答应过弟兄姊妹哈，过去几次哈，今天是第三次讲到约书亚的哈。那么我说约书亚三记因为呢，我后来我发觉，本来我讲一次约书亚记第一章哈，大家如果理解来的话，你还记得。第一章讲到约书亚站在这个神的应许，然后接替摩西当作为那个以色列的统帅，他那个压力好大，面对前路怎样有这个勇气跟信心那么那一次呢，我相信弟兄姊妹还是记得的。那么后来我回去的时候有个祷告说这样的一个约书亚好像从这个旷野一个奴隶的一个身份，突然间那个脱胎换骨的就转到这样的个伟大的个领袖的话，肯定不是那种的偶然的事情。所以我就翻到那个我上次说的那个约书亚前记前传那么就是在约书亚还没有当那个统帅以前，约书亚记以前的那个约书亚在旷野，神跟摩西是怎样训练他成为一个大能的勇士，这样的属灵的一种的训练跟操练，我觉得很有意思。后来我就讲了这个约书亚前传在那个神怎样去训练一个人，从一个奴隶本来什么都没有的人，成为一个在神的那个计划里面大用的一个人。那么讲了两次以后，心里面又感动，所以我说讲了那个约书亚三记那么第三次呢，后来我心里面就说，讲了约书亚怎样给训练成为一个伟大的领袖，然后也觉得讲了这个伟大的领袖怎样站在这个使命的面前，有这个勇气走下去完成神给他的托付这个都是很重要。但是应该讲了第三次，就是真正的下场打的时候是怎样的回事，对不对？如果没有讲这个好像没有讲完嘛所以呢，我就重新呢再研究一下这个约书亚记里面的后来发生的事情，就是约书亚带着这个勇气跟上帝的同在进到这个迦南地了。进了迦南地以后呢，那么这个战争是怎样打的才是真正的一个总结嘛如果没有讲这个我觉得还没完美所以呢我就讲了三讲，就是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这个约书亚记里面的第三讲这是讲到呢这个约书亚如何完成神的应许那么当然约书亚记如果你熟悉的话你也可以预料的当中也就知道了，约书亚记是充满了很多的战争很多的战役那么这个战役里面呢，就不同的仗要打在迦南地。好，今天我们就看约书亚记里面的战争当然这个战争很多但是呢，我今天呢就跟大家拿最初的那个阶段来讲就是约书亚记记载在迦南地的两个最重要的战争，而且呢记载比较详细，而是呢就是要开始的时候头两个战争那么这两个战争是什么呢如果你念约书亚记第五章第六章，然后再念约书亚记呢第七章跟第八章，就是这几章圣经呢，就看到这两个是很重要决定性的两个战争一个我们作者叫做耶利哥城的战争另外一个呢是个小城叫爱城，耶利哥城附近的另外一个城叫爱城的战争两次著名的战役够紧对我们说了怎样的一个属灵的教训，是我们今天呢特别要跟弟兄姊妹一起来思想的。好，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也可以打开约书亚记这段的圣经我们但是呢也当中的一些经文呢，我也跟大家呢有机会的话就念出来，也特别就留意的。 我们发觉啊，约书亚记里面很多的战争，我就想到就好像我们的人生，人生也充满了很多的打仗，当然那个打仗不一定是那个动刀动兵啊这样的打仗，但是人生总有很多的战役要面对，是不是啊？有时候是面对病菌啊，这是我们的战争，有时候我们面对我们的事业上的困难也是我们的战争，甚至有时候我们的战场是在家庭里面啊，不是什么敌人而已，最主要我们人生总不是平顺的啊，有神的供应，有神的应许啊，好像我们说过约书亚第一章的时候啊，站在那里面对前路好难，但是神说我与你同在，我有应许给你，这个地方你还没有踏进去，但是我已经将它给你了啊，这个是神的应许，心里面很有平安。但是我告诉你，人生也是一样，虽然有神的应许，虽然有神的保护，也有神的同在，但是不等于没有战争，对不对？不等于没有困难，不等于没有挑战，这个是人生的现实啊，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啊，有了神的同在你就没有困难，有困难，但是神说有困难，但是我要你经历，有神的人跟没有神的人是不同的，这个才是最重要的真理，对不对？你看啊，约书亚带着神的应许，摩西也带着神的应许，这个应许之地了，但是应许之地要得到应许之地的时候，不单单后来有好多的战争啊，啊，过约旦河也是要个神迹啊，对不对？你看也不是完全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就平平顺顺的整个迦南就给你了啊，不是的。所以我们说是神扶正你，是神给你有应许，跑到前面的路你知道的，但是你发生了有困难的时候说，哎，神啊，为什么有困难啊？有什么出息啊？人生总有困难，有神的应许跟同行不等于没有困难啊，这个就是约书亚记要告诉我们的其中一个啊，可能我们忽略的真理。约书亚记里面充满了战争啊，又透过很多的战争才可以拿到神给你的应许的啊，这个我们啊不用再说了，但是我希望大家还最初的时候要记得，人生总有战争，人生总有要战场的，但是圣经里面对我们最重要的教训是，有神的人生他打的仗是跟没有神的人没有信仰的人打仗是不同的啊！你说什么不同？今天我们就特别来看这个。首先我们看到两场战役，刚才我们说过了，第一个战役是耶利哥的战役，是个全盘大胜仗的战役，而且耶利哥城是个最难打的一个城啊！考古学告诉我们，耶利哥城这个城墙非常的厚，然后用什么方法都没有把它攻进去的啊，不要打破的啊！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大家可能也比较熟悉这个著名的战役了，不用打。神说你打，你怎么可以跟耶利哥人打呢？人家的兵器武器比你多，人家的城墙比你高，你这一批的这个流浪了那个在旷野40年的那个啊那些人呢、啊，怎么跟人打？没得打。但是说我不要你打，我要你每天听我的话啊，绕着这个城一圈，然后6天以后第7天绕了7次，然后大声吹号，然后城就自然的踏进去，果然就是这样的，不费一兵一卒啊，就可以把这个最伟大号称没有办法攻得下的这个城就打塌了。这个是神要以色列人看到的这个很正重要的功课，不是在于怎么样打，是有没有听我的话，走在神的路上就打赢了。那这个就是神要以色列人学的功课。但是我们发觉人还是人啊，连约书亚自己也有点的这个啊，胜利了，哇，这样伟大的城号称不能够打下来的现在塌了， 什么心里面非常的高兴，然后看到附近还有另外一个城叫爱城，这个城比较少，而且比较弱，人也不多啊。那耶稣啊说，哎，这个简单了啊，心里面就觉得这个简单了，耶利哥也打下来了，那个爱城算什么？所以我们发觉呢，到了那个约书亚记的第七章啊。第六章跟第七章的时候呢，约书亚呢就转到一个他的新的这个部署了啊，他说耶利哥城也打下了，那个约埃城不需要那么多啊，两三千人去打可以了。怎么知道一打了就输了，而且输得好厉害。约书亚真的抹不住头脑，怎么？那么那个伟大的那个所谓最伟大的那个耶利哥也塌下来了，现在这个小城竟然我们输得那么厉害，这个输在哪里？他跑去问神，神说你知道你们有人犯罪啊。原来神说打仗不是看你怎么打，看你对我的态度是怎样的。你要我与你同行吗？现在我与你同行的时候不能打的仗，打不胜仗也打胜了，现在你离开了我，本来应该打得胜的也打败了，这个就是神的规律啊，弟兄姐妹，这个很重要。那么耶稣说我犯了什么罪，然后神说你知道吗，你打胜了那个耶利哥的时候啊，你应该你听我说的话，你应该说所有的都归于我，你所有抢回来的得到的人家的东西不要你们留下一分一毫，所有的都要归给我，我不是要你们的东西，但是要你顺服，知道一切都是从我而来的。但是当中有一个人叫阿甘，他的偷偷的把其中一些牛羊的收到他自己的营窝里面。哎呀，就是这个一个人，圣经用一个叫很有意思，叫连累了整个民族。对了，神说我要你看到我的讲过的话是算数的，有要求的，你们这个犯罪的时候，我就 要你看到最小的一个战役，最小的一个城都没办法打，都打输了。然后大家在神面前就忏悔了，然后就重新在神面前把这个亚干拿出来啊，惩治了以后再去打，听神的话了啊，这次打赢了啊，然后而且呢很小心啊啊，这次呢就不敢随便了，派了几千人在前面攻，然后呢诱敌啊从城里面走出来这个扎装的是一个假装的那个图望啊，然后呢他们的敌人跑出来追的时候，然后再派好几万人在后面城后面去攻击，然后果然就打败了。所以我们看到了约书亚这次呢很小心了，用了人很多的方法，但是他的心里面最重要的说他听神的话，要求对他们的他全遵守了，然后就打赢了。所以这两个战役很特别，这两个战役呢就表现出了你跟着神怎样打的时候，这个战争不是在人间的方法跟人的手段来拿到的，神要你知道，就因为有我，有我与你同在，你依靠我，你跟着我，听我的话。那么我们看到这里就有属灵的教训，所以今天呢，请你留意，我不是跟你一起讲下去呢，那每场仗是怎样打，怎样打，怎样打，我想把我们的心思跟注意力提升到属灵的层次啊，所以呢，我给了一个题目了哈，我的题目呢就叫做属灵征战的属灵的秘诀。属灵的秘诀是怎么样呢？我就在研究刚才所讲的这两个著名的战役然后我发觉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今天是我特别跟大家讲的，你特别留意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发觉这两个那么重要的那么特别的战役的前面跟后面 就是还没有打这个仗以前，就是第五仗还没有打这个耶利哥城以前啊，第五仗，然后打完了两次战争以后，第八仗，两个地方就是前后都有一个共同的地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我就留意了，原来在战争前跟战争之后，以色列人都有来了敬拜崇拜神，他们有属灵的崇拜，然后才去打仗，打完了以后两次以后，他不去去开庆祝会啊，打完了两次以后他们再来崇拜，崇拜打仗崇拜，你看到这个模式吗？打仗然后才去崇拜，以后才去打仗，打仗了以后啊，胜利了失败了啊，无论如何再来崇拜，把这个崇拜崇拜这个属灵的那种的对神的那种的态度跟表现放在人生的这个战役的前后，表示这个很特别的突出的记载告诉我们说，属灵生命里面的啊，对神的态度才是一个人生战仗的战争的成败得失的一种最重要的力量跟来源跟啊原因跟秘诀跟因素吧啊，怎么都讲哈哈、啊，这个都是我们特别在这个啊约书亚记里面要看到的。所以我们今天呢要花一点时间特别来研究一下啊打仗前跟打仗后的两个的崇拜发生了什么事情，从当中看到很重要的属灵的打胜仗的秘诀，好吗？啊，这个才是我们今天的啊最重要的主题。反正这个也是我们人生啊作为基督徒特别要学到了啊要留意的地方。我们可以这样说啊，战争战役是人要对历史负责任，对你的人生负责任，对不对？向人来交代的向人交代但是崇拜是向神来做的，向神来交代所以这两个呢，如果没有这个信仰的人呢，觉得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们有信仰的人，我们知道这两个分不开的。我们人都看到你在人生当中的战役跟战争你受到挑战你的工作你的家庭你的事业成败得失这个都是人家看得到的，像历史跟你自己的人生来交代。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层面，就是你崇拜是向神来交代的。就好像今天你无论从用什么方法你来到神的面前来崇拜的时候，你知道吗？那个崇拜啊，就是你向神来交代。原来在神的真理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标准，就是说神说你怎样向我交代，就影响而且的决定了你在人怎么向人交代啊，这个很重要。战争是给人看到的，历史记载的，但是崇拜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历史没有交代没有记载，但是圣经很有意思，圣经说我特别让你记得，所以你记下来，打仗以前有崇拜，打仗以后有崇拜，这个才是神要我们记得的真理。好了，我们现在又转到这个内容方面了，我们简单来看看这两次的崇拜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而且在这个事情崇拜的里面表现了什么重要的神教给我们要理解的属灵的秘诀，然后两次人看得到的战争才成为历史的那个记录。好，现在我们看那个秘诀很重要，比较打胜仗打败仗的更重要的一个真理。我们发觉呢，在从这个打仗以前的崇拜里面有两件事情，以色列人神要他们做的。 代表了两个很重要的属灵的秘诀。然后打完了仗以后，又有两件事情在崇拜里面神要以色列人做的，也代表了神对他们的要求。所以这总共有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重要，我很想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大家我们留意一下。好，我们先讲第五章，第五章里面在两个战争以前的这个崇拜，在两个以前的崇拜是记载了在第五章的第二节到第十二节这一段的经文那么这里有两个很重要的事情，神要以色列人先做了，然后才去打。大家记得打耶利哥啊，好难打的啊！从人的角度来说，不可能打得赢的一场战争，好难打那个战争。但是神说，打仗以前，你先来一个崇拜，先来一个崇拜，来到我的面前，表示你是如何的跟我一种的关系。好，那么这个崇拜里面，我们发觉圣经记载了要做了两件的事情。那两件事情是什么呢？第一，以色列人要受割礼，重新要受割礼。那么第二，就是圣经记载一直在那个旷野里面的玛拿从天上下来的玛拿，就是在那个时候停了，然后他们取代了玛拿。那么怎么办啊？没得吃啊？不是，他们就开始吃，第一天开始去这个当地的迦南地的土产那么你说这两个事情有什么特别的属灵的意义呢？我跟你来做一个分析。首先我们看割礼以色列人受割礼大家都知道但是呢，这里特别交代呢以色列人为什么第二次行割礼呢这里呢一开始就说以色列人在这个打仗以前要受第二次的割礼。那么圣经也有解释，这个解释呢这蛮有意思的我们呢就不慢慢再重新再念了我们呢给大家看看这个最主要的这个事情是怎样。圣经第五章里面记载呢，就约书亚就要求所有的以色列人在抱皮山那里行了割礼跟着圣经有解释的。约书亚要给以色列人受割礼的原因是这样的，但这个割礼呢，就是把这个男性的那个包皮那圣洁器里面那个包皮一小片割下来那代表一种记号那么当然就是小孩子都是做了后来长大就没有什么事了，但是那个时候大家都是成年人成人在受割礼呢还是蛮麻烦的事情，而是呢蛮痛苦而且呢要一段时间才可以还可以痊愈的那么坦白说你打仗了，现在要打仗以前受割礼了，是不是好不合时宜吗？对不对？你这个受了割礼呢还是男人去打吗？男人都走的行路走路都不方便了，怎么可以打最不适合的，从人的角度来说最不适合就是这个时候行割礼。但是约书亚说神要你们受割礼。但还有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要受割礼为什么我小孩子都受了割礼，现在怎么要再受割礼？原来不是这样，圣经讲得很清楚，原来因为这些人呢全都在旷野出生的，所以他们没有受过割礼。他就是因为这里讲得很清楚，神就重新提醒以色列人，你们的爸爸妈妈，你们爸爸，有时你们的上一代，他们从埃及地出来的时候，当然他们受过割礼，但是他们出来的时候，他们本来打算进到应许之地的，但是圣经里面说，但是因为出来埃及的人他们都不听耶和华的话，所以 神要所有从埃及出来的人全都死在旷野，全都死了。那一代，第一代曾经从埃及出来的第一代全都死在旷野，所以现在站在这个应许之地耶利哥前面的那些捏屁的是新的，就是在旷野出生的那一批人。所以这个情况就是这样，从旷野出生的这一批人没受过割礼，所以神说你们要重新受割礼，然后才进到我所应许的地方。因为你们的上一代不听我的话，全都灭尽了，圣经里面所说的，所以他们要重新受割礼。刚才我们说割礼是什么？割礼是一个记号，神要以色列人受割礼，就是表示说虽然你跟所有其他的民族一样，不过你是单属于我的，你就剩下你的受了割礼以后有一个 mark 啊，有一个记号，这个记号就表示你要提醒自己，你永远是属于耶和华上帝的，你是属于神的，你心有所属啊，身有所属，你跟其他的民族不同的，因为你是属于我的。这个就是一个圣洁的一个要求，分别回圣，这是个割礼。那么刚才我不是说受割礼好，应该啊，还没受过割礼，但是现在要打仗是最不适合的时候，为什么要受割礼呢？你说为什么？不是最不适合吗？要打仗了，男性也受割礼。这里神要以色列人明白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道理。神说，人生的战场，人生的战争，不在于怎样打，在一个有信仰的人，是在于神怎样的替你去打。这个是分别，就是在这里。神说你要先告诉你自己，也表示给我知道，你愿意身有所属，心有所属，你是属于我的，然后我才认你打仗得胜。这个就是割礼的意义。所以以色列人要受割礼，因为割礼也是好像我们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指环吧，指环的意思就是说你结婚了，所以有个指环，指环就是一个标志，说您结了婚了有人看到一个女生，哇，很漂亮跑过去认识一下她，然后呢跟她来个约会好不好？跑到天边看到，有了指环了，没机会了，没希望，人家已经有所属了。这个就是一个割礼的那个意思，所以割礼就是这个表示你的身份，表示你是所属于的。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都有我们的割礼。以色列人的割礼，当然我们不要进行啊，不需要啊，文化不同啊，时代不同，但是我们都有属灵的割礼啊。属灵的割礼是什么？就是在人的看到你的身份吗？在周围的人他看到你的个礼吗？你属灵个礼呢，就是人家看到你的时候都知道你身有所属，心有所属，你属于神的，你是属于神的。这个很重要。你说 我怎么给人知道我是属于神？你的态度，你对人的一种表现，人家都知道的。真的，我告诉你每个人都有一个形象啊 ，image 啊，你说我没有形象，我是小人物，我哪里有形象啊？只有明星啊、歌星才有形象。我告诉你，每个人都有形象，为什么？因为你在人的心目中对你这个印象，一想到你了，就想到什么这个形象，你喜欢不喜欢？而且最糟糕的，这个形象不是你希望人家给你的，是人家怎么给你一个形象，你没办法控制。就凭着你的给在人心中的印象就给你的，对不对？你说没有啊，没事，我 请你现在试试看啊，比如你，请你想一下，你想到有一个朋友哈、啊，我有个亲戚哈、啊，想到一个人，想到了名字，哎呀，第一个印象是怎样？想到这个人，哎呀，这个人脾气好差，哎，就是他的形象了，对不对？啊，想到另外一个人，试试看，哎呀，这个人很好。每次见到他都很开心的，哎，这是他的形象了。弟兄姊妹，你也有形象啊，每个人都有形象的，你跑不掉的。问题是这个形象就好像个隔离一样，就是人家一想起了你，有没有这样的一种的，突然间就想到某某人啊，他是一个有信仰里面好，对神很有信心的人啊，你对人的态度，你对人的爱，你做人的原则，人家都知道你的指纹在哪里，你的那个隔离在哪里。神说你要受隔离，你属于我，然后才去打。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弟兄姊妹。我跟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提过有一个例子，我到现在还记得的，好像很多年前哦。那个时候我有一次在啊，我在教会里面当顾问牧师吧，啊哈，跟一个会友哈、啊、不太熟的谈起来，啊，然后呢，我就突然间发觉这个基督徒啊哈、啊，他去了一个新的工作的岗位里面去了三年多，然后，啊，我说你下个礼拜那个布道会你带些朋友啊同事来布道会吗？他说，哎呀，这个不好意思啊，因为我做了那么多年，人家都不知道我是个基督徒。我说啊，做了三年，工作的岗位三年，你的同事、你周围的人全都不知道你是基督徒。他说，哎呀，是啊，我没有告诉他们嘛。我说不是告诉他们，不是要你特别标其利益的怎么表达，但是你总有人家都知道你的，如果你的信仰对你重要的，怎么人家全不知道？三年都不知道你是个基督徒，你是讲什么？你是做什么？我说，我还记得最后我就说，起码你每天你跟他们中午一起去外面吃中午餐的时候，开始的时候你也有祷告感谢恩吧。他说我有的，嗯，那么你谢恩呢？你祷告，人家他不知道你是个基督徒呢？他说我是这样的，每次这个祷告的时候呢，那个啊，大家都是一起吃饭嘛，那么我就觉得不好意思，所以呢，我每次呢，他们吃了，我说啊，吃了吃了，然后呢，我就这样哈哈，擦擦我的牙头哈啊牙头，然后就算了，擦了牙头说谢谢啊，先听父谢谢你哦，就这样，我说这样子怎么搞的你？没有隔离啊，没有分别回生的那种的心态。我不是说要表演跟大家说，哎呀，我要祷告，所以呢，你们先等等我。哦，不是啊，基督徒也不需要这样的那个标签利益。但是你自己的祷告，人家总是看得到的。我告诉你，过去很多年，我在中国大陆里面，我去不同的大学里面讲学。总有人请吃饭，有时候就特别啊，温教授来了啊，我们晚上吃个晚宴啊，这比较重要的那个什么啊，院长啊、校长啊，甚至党委啊，哈，大家都来哈，然后大家一起坐的时候，大家吃饭的时候，哎，举杯啊，我当然跟大家一起举杯，但是每次我。人家都知道我是个基督徒啊，虽然在这学术上跟他们没有什么分别，我都是很要求很严格，在各方面我这个要求哈、啊、跟大家一样啊，他们也很尊重我，但是呢，他们也知道我是个基督教徒啊，我有信仰啊，我的信仰有我的尊严，所以他们吃了，大家也吃了，我也不要说大家不要吃啊，我说好吃了吃了吃了，然后大家都举杯以后都开始吃的时候，我就低头，我就做一个祷告。我自己内心我感谢神啊，短短的，但是我心里面感谢神啊，给我所有的恩典，然后我就吃了，没什么啊。到了有一次，好像有些人已经开始啊传开了，都知道的，他们也不跟我说啊，大家都不是啊基督教徒嘛。但是很有趣的，有一次啊，大家就是这样啊，举杯举杯，我说啊好举杯啊，然后大家就吃了啊，那么我就准备祷告，然后突然间其中有一个他还是院长了啊，有一个我认识我好几年的一个 一个教授，他说，大家停一下，大家停一下啊，我们先等啊，温教授来个仪式，他说仪式，他说来个仪式啊啊，就是我的祷告，我说，不要客气，你们都吃，你们都吃啊，我跟你们也吃，吃了一口，然后我还幽默的说，吃了一口，试试，哎呀，味道真好，然后才感谢上帝呢，哎呀，特别有那个有底啊，还有实际啊啊，才知道那个味道是什么，大家这个笑一下。但是他们在心里面都知道，温伟要有信仰，没关系啊，有信仰是有他的尊严，所以这个割礼啊很重要，弟兄姐妹，神说你要受割礼。你知道你是谁才去打，真正打胜仗的原因不是怎么样打，在神看来是你是谁，你跟的关系是什么，不是在于怎样打，是在于什么人去打，你有这样属灵的属于神的那种的生命，然后你去打，这个才是胜仗的原因。弟兄姐妹，这个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他们吃土产，你说吃土产有什么特别？这里特别呢，这两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事情，第十节到十二节那里特别啊记载了这个事情。他说十四日的晚上，他们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节，然后逾越节以后的第二天，玛拿就停了，然后就开始吃那个地方的土产。然后十一节、十二节，就是短短的两节圣经，你看记载了三次，他们吃那个地方的土产。然后第十二节，他们吃了那地方的土产以后，玛拿就停止了，然后以色列人不再有玛拿了。然后他们再说一说，那一年他们就开始吃迦南地的土产。吃迦南地的土产有什么特别？我们首先先稍微说一下，我想到如果以色列人啊，在这个耶利哥的平原重新再守这个逾越节，肯定很有感触。为什么有感触？现在坐下来的守逾越节，大家知道逾越节，但是大家还记得逾越节的开始是怎样的？逾越节的开始就是以色列人要离开埃及了，埃及人不给他们走，所以上帝就出了一个最厉害的一个刑罚，就是逾越节。逾越节的来源就是上帝说，你们要把羊羔以色列人相信我的，顺服我的，你把羊羔杀掉，然后就把这个血涂在这个门口记得吗然后晚上的时候，神的使者就经过了埃及地所有的人家如果没有血涂在这个门口的，就表示这是不属于神的人，不听神话的人，就当然就包括了大部分所有的埃及人，或者大部分埃及人，甚至我告诉你，以色列人如果没有涂这个在这个血在下面也是一样啊，神的使者就进到那个房里面那个家里面就把长子杀掉，哇，这个是很厉害的刑罚。后来以色列人就记得这件事，纪念这件事，对不对？然后呢就每年就守这个逾越节，但是在旷野因为就停了然后重新现在他们在耶利哥的平原里面守逾越节。你说有什么感触？这感触好大。逾越节是什么？逾越节就以色列人要离开埃及的时候，神为了要拯救以色列人，所以有这个杀手那个使者来进行这个最厉害的这个刑罚。以色列人就因为相信神，顺服神，就逃过了这个难，然后还得到了他们在旷野里面的自由。但是在耶利哥现在这一次的所守的逾越节里面呢，全都是在旷野里面在出生的人， 那些当年得到拯救的，当年能够得到救命的，这个神用大能救他们出来的人，全都死在旷野里面。本来是救命的一个记录跟纪念，现在守的人记得他们全都死了。为什么？因为他们不相信，不听从神的话。悲哀吗？很悲哀。逾越节本来是个拯救的一个纪念，但是这个拯救没有发生。神救了他们，但是他们没有感恩，没有追随神的要求，成为了一个灭绝的死光了。所以这个是逾越节，我相信如果有这个记忆的人呢，当年啊，一定很大的感触。逾越节现在我守了，重新提醒，神的救恩永远都有，但是你能不能够拿到神的拯救呢？就在乎你有没有跟随神的路。好，现在我们就不谈这个了。然后第二件事情出现了，那天之后，玛拿就停了，然后他们转了吃当地迦南地的土产。那么你说有什么特别？我一直在想，我就想到一个很特别的感受，我跟大家分享一下。迦南地的土产跟玛拿有什么分别？玛拿是个神迹，真的，玛拿是不可能的事情发生了，在旷野。在旷野什么都没得吃了，现在又饿死了，现在人走到绝路了，然后神用超然的方法，用神迹不可能发生的现在发生了，从天上每天降下不属于这个地的一些的食物，让以色列人可以生存下去。这个时候好像我们人生的神迹，我们人生里面有，如果你记得还有不少的玛拿，对不对？很多次我们都记得这个是玛拿，不可能的事情发生了，但是车祸啊，竟然我没事，没有受到那个应该死亡的，是这非常重的伤害，神救了我，这个是玛拿。那时候明明那个人生啊，到一个地步就不能够再走下去的了，啊，这个困难大到我真的没办法，所以可以面对的啊，工也没有了，钱也没有了，突然间神的手出现了，把我从死亡里面绝路里面拯救过来，这个是玛拿，对不对？有时候你还记得在你人生当中有不少的玛拿，玛拿当然记得，玛拿当然重要，玛拿当然感恩。不过弟兄姊妹，这里提醒我们有一件事情，土产，迦南地的土产，讲了三次，那肯定很重要的一个事情，两节里面讲了三次，提醒以色列人说，你要现在要开始吃迦南地的土产。那么说跟土产有什么特别？他还没有记载这土产是什么，都是迦南地出产的东西嘛。迦南地的土产跟玛拿不同的地方，玛拿你一定记得，因为这个是不可能的成为可能，这神的特别的恩典。但是迦南地的土产也是神的恩典啊，以色列人弟兄姐妹，神要告诉以色列人，你现在手里面拿着迦南地的土产，这个背后还是神的恩典跟神迹啊。因为这个土产是你种出来的吗？不是啊，是人家种出来的，是人家的东西，现在在你手里面呢，好舒舒服服的，好丰丰富富的吃，虽然不一定好像玛拿那么特别，但是每天你吃迦南地的土产，你要告诉自己，本来这个不属于我的东西，这个不属于我的地方，现在我竟然可以在这里享受得到供应，这个都是神的恩典。弟兄姐妹记得吗？玛拿是神的恩典，一定记得，一定明白。但是你有没有忘记了，每天你拿着迦南地的土产， 这个也是神的恩典。所以这个神要以色列人记得谢恩啊，感恩啊，要吃迦南地的土产。迦南地的土产每天吃的时候有时候忘记了，但是神说你要记得，在平凡的日子当中你第几次的，你有没有留意，这个背后也不是理所当然的，是神赐给你的。现在住的房子，你现在每天就你的健康啊，你每天所走的路，你碰见的人，你的朋友，你的家庭，你回想一下，全是神的恩典。这个是迦南地的土产，好像很平凡，但是平凡背后有不平凡的神的很多的恩典，才能够把你现在拿到手里边，本来就是迦南地人家的东西，竟然我可以坐在这里吃啊，不平凡。我记得我当年我移民去加拿大，去多伦多。那么我们去加拿大的时候钱也不多啊，但是那边的工作，而且我的小女儿需要医疗啊，他们的教育啊，所以我们一家都搬到加拿大啊，那个多伦多地方啊，开始我的教学跟生活啊。大家都知道了，到一个新的地方好痛苦啊，很不容易。那么然后呢，我们发觉啊，也算是我人生里面的第一次了啊，买了房子啊。那虽然是贷款买的哈，也很辛苦，但是算是人生里面第一个单位是属于自己的。我还记得我们那个时候呢，去了加拿大的时候，好难找哈，房子很贵，买不起。后来就找到一个不太大的那个小小的房子，但是还是很好的，因为那个本来那个房东那个主人是一个英国人呢，他还有品位啊，房子不大，但是里面的装修还是不错啊，所以我们进到里面的时候就不用重新再装修，差不多它本来是这样，我们就进到里面住，所以省了很多钱，而且那个地方告诉你比较特别便宜，因为呢它后面呢就是一个多伦多的一个大的坟场，没有人买的那个地方，有时中国人很不买那个坟场旁边的那个房子，但是我没所谓啊，有信仰的人怕什么啊，我们就搬进去，反正那个价钱便宜很多，我们就买了。买了房子以后呢，当然就花了一两个礼拜啊，还好辛苦的把那个行李啊什么东西啊重新呢就搬进去啊，带着两个小朋友啊，不简单啊。那么呢就在搞了一段时间才安顿下来。我还记得第一个晚上我真的自己一个人基本上安顿下来了这个虽然不太大那个房子，但是还是不错啊，反正有自己第一个家了坐下来，坐到一个厅啊，坐下来看了休息了，孩子都睡觉了，心里面带着一个感恩的心，坐在那里享受一下，看看，哎呀，以前那个房主还是有品味那个颜色，那个配搭虽然小小的一个厅啊，但是还是不错。突然间我就留意到一件事情，就挂在墙上的一个时钟。那么这个时钟是我从香港出发移民以前买过来的。为什么买这个时钟呢？那个时候反正那个移民的好多事情要办，为什么特别要买一个时钟？不是特别买的啊，还记得我在那里还记得过去那个小故事啊，就是我离开香港以前呢，然后想一下后来就到了那个加拿大的时候要买什么呢，我没有又想什么突然间发觉当年呢还记得，如果你从香港住了有住够的时间你还记得那个时候有一个蛮大的一个叫做那个日本的那个百货公司叫八百伴那个百货现在已经没做了因为在香港它已经关了就是那个时候它要快要关门快要结束那个营业，所以这个大平卖大便宜的那个很多这个货品呢就很便宜的卖。那么我就去那个八八半就是看看有什么便宜的东西反正要移民了要看看有什么可以买得到的。那么 逛了很多、真的很便宜、我还记得放得乱堆堆的、那么后来我发觉、有一 个时钟、时钟很便宜、我觉得、反正到什么地方、新的住处都要放个时钟嘛、反正现在也 打箱子、要搬过去、那个空位还是很多。就很便宜的买了个时钟买了个时钟也没有什么特别，不是特别豪华的一个很普通的时钟，我就买了。然后就是成为后来我在多伦多那个新的房子里面挂在墙上那个时钟。你说有什么特别？我告诉你，我坐在那个厅那个晚上坐下来了，安顿了，总是算是开始一个新的生活。看这个厅，这个以前当然他都卖给我的那个屋主我不认识他，这个英国人那么他的报纸他有通过试掉，他那个柜啊什么厅啊那个沙发他也配合然后我突然间发觉我买的那个时钟从香港买回来整个放在墙上边的时候很配合，哇，连那个形态跟那个颜色跟整个厅都配合得很美。突然间我心里面好充满了感恩，我说神啊，你真的奇妙啊！当年温伟要在那个匆匆忙忙在那个要结束营业的那个大百货公司，就随便看到一个便宜的钟就买回来，但是就是在那个时候你的恩典因为与我同在，你单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放在床上面连这个也配合，哎呀，心里面特别感觉非常非常的感恩，上帝啊，真的对我太好了。那个时候从来没有想着谁知道将来那个房子是怎样的房子，没想过。但是神说你知道，你就预备迦南地的土产啊。很简单，那个时钟就是迦南地的土产的故事。弟兄姊妹，你现在你看看你自己，充满了迦南地的土产，太平凡了忘记了都不记得了。你回去看看，你心里面想想，每一件事情背后，哎呀，原来神的手一直在。迦南地的土产本来不属于你的，是人家的东西，现在放在你手里面给你吃。感恩，你懂得感恩，你懂得你的身份是谁，然后你才去打吧。人生的仗总是要打，但是仗的背后要上帝说，要看你怎么对我，看你对我有没有感恩，看你什么人，你跟我的关系有没有受隔离。好，现在我们很简单讲一下，打完仗了又有来一个崇拜。约书亚记第八章三十节，打完了两个仗以后，立刻他们布置庆功宴立刻约书亚说我们来一个崇拜。原来他们立刻就回到神的身边，这仗这个注意力不是放在自己的成功，也不是放在自己的失败，他们最重要的，约书亚真的知道了属灵的秘诀，回到神的面前再来一个崇拜。这个崇拜又干什么？我们看到有干两件的事情。第两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呢？首先第三十节到三十一节第八章里面讲到，他们筑一个坛来献这个祭给耶和华上帝你说我明白了筑一个坛当然很简单因为呢他们都是感恩所以他们呢就献这个平安祭也燔祭感恩当然大家都知道。不过我想告诉大家，这里有一句话很特别的，圣经特别要求我们留意，因为他们做那个坛的时候加了一个形容，就是这个坛是。这是坛呢，要是没有动过铁器的整石头所做的坛， 哎呀，长起来这个比较麻烦，很长的说话，就是没有用铁器打过的石头整块的堆起来的一个坛啊，这个坛是没有用过铁器的。我讲什么？有什么意思？这样讲什么特别意思？我觉得意思好大。我不是跟大家讲过吗？以色列人以他的文明，跟当时候在耶利哥也好，在迦南地的民族啊，腓力斯人什么那些人啊，哈、啊，那些人的水平啊，这个文明的水平比较那些在旷野里面进到那迦南地的人高得多啊。其中一个很大的一个分别，我说过好几次了啊，我在这个讲道里面，那时候迦南地的人已经从这个考古学告诉我们，他已经懂得打铁器了。用金属打铁器的分别在哪里？当然很重要，在古代你懂得用铁器打什么？打刀、打枪、打兵器嘛。用铁器可以打的时候锋利又杀人啊，这个打仗的时候完全是一个另外一个层次、啊、完全是优胜的。以色列人呢，以色列人我也说过了，以色列人你看他们的背景，一直以前在埃及地当奴隶，什么都学不到，哪里学到什么打铁器啊？然后立刻就又进到那个旷野里面漂流了40年，什么都忘记了，什么不懂啊？以色列人什么都不懂的，打仗了还是用所以你看耶利哥城根本不能打，没有打啊。到了后来他们打仗的时候还用石头，对吧？在那个四世纪的时候哈、啊，祭奠的时候还要石头跟玻璃瓶，对吧？火把，这就全都不是那种的力量，跟人家没得打的。人家有那个铁器的时候，那个军事的力量跟以色列人根本没得比啊。现在神要以色列人筑一个坛，这个坛就是特别要求以色列人，你就算用石头来做，当然。但是个石头要从来没有用过铁器打过的收拾过的石头，这意思就是说要以色列人记得一件事情，现在这个坛要表示什么？表示你对我的感恩。现在感恩里面就特别提醒自己一件事情，你没有用铁器打过一场仗啊，人家有铁器你没有，但是你打胜了，不是因为铁器，是因为我。没有用铁器打过的石头，永远要以色列人记得纪念他神的恩典，说你知道你的人生的仗打胜不是因为铁器，人家有铁器你没有，应该打败的，但是神说因为有我，没有动过铁器所打的石头，每天都在提醒你感恩，纪念我的恩典。这个就是坛的意思。在人生里面，我相信你跟我都有很多的坛，虽然这个坛就不是好像以色列人真的有了石头啊，但是我们都能不能够都有这样没有用过铁器打过的石头所做的坛，放在我们的记忆里面，放在我们的记忆里面。弟兄姐妹，在我的人生当中，很多地方都有我的坛，就是在那个地方，虽然没有真的一个坛，但是我心灵里面有个属灵的坛放在那个地方。就好像我在刚说信主的时候，现在几十年前啊，那个教会的那个崇拜那个大堂里面啊，一个地方这个台上面有一个坛，当然现在都不同了，地方不，但是在心里面有一个坛，为什么？我还记得。在我人生里面第一场要讲的布道会，弟兄姐妹啊，问我一样，那个时候10来岁啊，信主还没有2年，那么那次呢教会呢啊就要办一个小型的布道会，有各个团契来联合组成这个布道会，邀请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啊亲友来参加，然后最后他们的推算了我来做这个讲员。哇，那个时候很紧张，我很希望能够侍奉神啊，信主还没有2年啊，但是我答应了。那天我还记得那个晚上 布道会开始的时候，来的人还是不少。然后我在站在台上，我好紧张，哇，下来要我死了。但心里面说，我要今天要为神要发声，要人的信耶稣，所以我准备得很好。然后呢，我就讲我的那个布道会，人生的第一场的布道会。人啊，紧张，我现在我已经忘记了，我觉得我还印象当中讲得不太好啊，很多本来预备的人讲不出来啊，不忘记了，但是就是讲了，讲了最后我就复照了。哇，对我来说是最难的。那个时候我告诉你，问我要是个很内向的人，很怕事的人，很怕要求人怎么干的，人家叫我做事情我就大半听话的，但是我很想要求你做什么你做什么，我不是那种人。所以呢，要我邀请人来信耶稣，哇，好难。我准备了，我当我邀请人，我发觉我的声音也震抖。你有没有人想信耶稣？你举手吧。哇，我这样讲了一次没有反应，大家要看着我，我心里面，哎呀，糟糕了，是不行了。但是心里面说，多讲一次，还没有人我就算了。我说我就再鼓起勇气说，有没有人要信耶稣？你举起你的手啊。突然间后面有一个年轻人举起他的手，哇，我这也不相信。我告诉你，这个人我少回认知到他一点点，他去另外一个团契，但是我也跟他谈过一两句啊，不算是很熟。他也来了，教会不多啊，他是个打功夫的一个年轻人，一个朋友啊，比较粗壮的一个人啊。我没想过他是唯一一个举手。我说你要信耶稣吗？请你走到台前来，我为你祷告。他真的走到台前来。哇，我这里面，我这个人生，我告诉你，几十年前这个是我的坛，在那个台上面，我心里面有一个坛，这个坛是没有动过铁器打的石头所做的坛，弟兄姊妹你明白吗？这个坛就是神的恩典啊，神的白白的恩典，他没有离开我，他本来不可能做的可以做得到。后来这个弟兄这个朋友我后来也转到另外一个教会，就没有跟他再联系。这次是差不多忘记了，直到差不多20年以后，我到了加拿大，我去教神学嘛，去个神学院。我还记得教神学院的那个第一个晚上，我开课啊，来的同学主要是老外了外国朋友，还有小部分的是那个当地的那个移民的一个侨胞。那些都是念书啊，退休啊，或者是提早退休的那些同学，不错啊。我讲完了以后第一课我准备走了，然后有一个中年人走过来问博士啊，你还记得我吗？我说有点好像有点印象，但是真的不记得你了。他说我就是当年你在那个什么教会讲布道会的时候，我举手，然后后来还在走到台前边那个人。我说我记得了，当然记得了，现在记起来了，你就是我所讲的第一个布道会的唯一的一个信主的人。他说现在我来了加拿大我知道你来教神学，我特别要跑过来，我要念神学，我要侍奉神。哇，心里好高兴，很感恩。弟兄姐妹，这个是我的坛。你人生中你有坛吗？你的坛在哪里？在你的家里面有个角落，在你的工作的岗位里面有一个地方有个坛，因为你记得在你人生当中有一场仗你不可能打胜的，但是神给你奇妙的恩典，你记得，你心灵用一个没有用铁器打过的石头做的坛，感恩。那么最后，然后约书亚叫以色列人都向山，向山干什么？分一半，一半对着基利心山，一半对着以巴路山，两个不同的方向。然后圣经说，约书亚就把圣经里面的话向他们宣讲宣读宣读了什么？神的咒诅跟祝福的说话学者都相信，当时候约书亚在念摩西 现在我们记载在《生命记》里面二十八章的那些经文。《生命记》二十八章讲什么？《生命记》二十八章，摩西说：“现在放在你们面前有两条路，现在你要进到迦南地了。但是前面有两条路啊，第一条路是你如果听从我的话的话，那么我就跟你们同在啊，你们走在你的路上的时候啊，你所做的事啊，你的敌人。”我就与你一起走啊，虽然不是没有问题没有困难，但是我可以帮助你可以打胜仗。那么第二，如果你不听从我的话，你可以选择神说你没有听从我的诫命，那么我就不要要求我与你同在了啊。所以呢，我就仇敌要攻击你的时候，我就不跟你去啊，那么你就可以啊走你自己的路。但是如果你有失败啊，你在列国当中被抛来抛去的时候，这不是我要求对你的是吧？所以那个就是以色列人要面对同样的事情。你听神的话，不听神的话，以巴路山，基利深山，这两个路放在你面前，以色列人，你现在走哪一个路？不要忘记神的话，神的话就是你前面要保守你要走的路。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战争，就是好像我们人生里面不断有战争，但是圣经透过约书亚记要告诉我们，神说我最看重的战争是要给人看的，但是崇拜是对着我向永恒来负责任。所以我们的人生有没有用崇拜的心，包括了我们的身份，我们有没有受割礼，我们有没有圣洁的生命，我们有没有感恩，每天会的那个土产我们感恩，有没有纪念神的恩典，用石头打那个坛，还有跟随神的话来做每天的选择，与我们同酒，与我们同在。这个就是我们属灵征战的胜利的原因。好，我们来祷告。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透过约书亚的经历，跟以色列人在迦南地的战争，我们能看到，原来一切人生的战争，人生的战场，我们看得到，但是属灵的生命的秘诀才是一切征战的胜利的原因。感谢主，我们听到了，我们也学到了，求主帮助我们在以后又得到你的应许的日子，紧紧的跟随你，然后可以在你给我们的人生的路上征战得到胜利，而得到你的喜悦。求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Amen。